关注发展热点，
倾听百姓呼声，
推动阳光政务，
构建和谐伊春。
欢迎收听伊春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节目。好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伊春市纠风办和伊春人民广播电台联办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是2016年2月27号，我是雪松。我们的频率是中波909千赫，调频92.4兆赫。那么在这个时段里呢，伊春交通生活广播调频98.5兆赫也并机转播。直播的时候，听众可以拨打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那么喜欢上网的听众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网址是www.ichuntv.com， 点击航风热线即可进入论坛。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一个地方的发展环境、创业环境如何，直接影响其发展速度、发展前景。三次创业的号角在林区吹响，伊春的变化让人惊叹。这种变化体现在市容、民生、经济发展上，更感受在人们的心底里。由于坚决执行了大力发展林外经济的方针，收到了森林得恢复、经济得复苏、人民得实惠的预期效果，多元化产业基本形成，摆脱了对木材资源的依赖。今年呢，是实施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伊春绿色化转型发展的关键之年。项目是发展的支撑，抓住了项目也就抓住了发展的关键，重点要在生态建设、转方式、调结构、推进改革开放、补齐民生短板上持续发力，着力在伊春转型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坚定不移地走好绿色化转型发展之路，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推进优势产业尽快成为伊春市发展的擎天柱。据我们了解，今年伊春市确定的38个市级产业项目，若要完成这些产业项目，我市就必须要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那么今天呢，航风热线的主题是关注优化发展环境。今天伊春市发改委、工信委、工商局、质监局、交通局、财政局、农委、国土局、住建局、规划局、国税局、地税局、供电局、金融办、消防、市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领导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将一起围绕着关注优化发展环境来接听听众的咨询和投诉。参与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
联系群众的纽带，
宣传政策的平台，
改进作风的镜子，
政府建设的动力。
航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那本期航风热线呢，我们就关注优化发展环境来接听听众的咨询和投诉。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已经为您开通了。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市委市政府决定整合组建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新的中心呢，是集行政审批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于一体的，为我市的经济建设呢搭建了一个优质的服务平台。去年呢，改造之后的市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已经投入使用了。那我们想请中心的领导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好，我们有请。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对我们行政资源中心的关心和关注。2014年，行政服务中心整合，2015年6月29日全面迁入新址。新中心集行政审批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于一体，秉承依法行政、公开公正、便民高效、严格问责的原则，实行一窗口受理、一站式办理、一平台交易、一条龙服务的运行模式，竭诚为广大机关企事业单位及人民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经过改扩建的新服务大厅面积为9144平方米，共5层，设有142个服务窗口，其中1至3层为行政审批大厅，设有导办服务区、商务服务区、休息等候区、档案存储区以及金融服务区等。行政审批服务窗口共122个，截止到目前共进驻窗口40家，其中常驻窗口单位25家，综合窗口15家，进驻审批服务事项273项，其中常驻窗口为222项。 四层呢为公共资源教育大厅，设有开标区、评标区、监控区、多功能会议室，有采购、工程建设招投标、国有土地使用权、矿产权出让等服务窗口20个，五层为中心办公区。新服务大厅维修改造突出了便民服务的主旨，增设了电梯、残疾人无障碍通道等其他硬件设施。同时呢，我们也改进了电子审批服务系统以及电子交易系统，极大方便了进驻单位以及办事群众。谢谢。
嗯，介绍完了我们这个硬件设施之后哈，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行政服务公共资源教育中心在这个优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请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行政资源中心整合了以后呢，我们始终将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以及提高便民服务水平作为工作目标，切实担负起市委市政府服务群众、便民利民的责任，努力打造阳光、高效、便民的优质服务平台。一是在发挥办事流程优化效应方面呢，我们按照应尽必尽、能减则减的原则，进驻单位按照三集中三到位的要求，将所有行政审批服务事项全部集中到行政资源中心服务大厅进行办理，实行一口受理、接办分离、全程跟踪、限时办结为流程的一站式服务模式。二是在大力推进网上审批，实行网上预受理、预审查，为申请人提供网上审批协助服务，向实现全部网上审批迈进，实现精简审批申请要件为8%，压缩审批时限5%的工作目标。例如，在我们行政大厅呢，开展了国地税合作办公，解决了纳税人多头跑以及重复报送资料等问题，达到了进一道门办两件税的效果，实现了商事登记的四证合一以及一证一码。通过一口受理、并联审批、信息共享、结果互认等，实现由工商部门核发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提高了市场准入效率，激发了市场活力。三是在打造便民利民服务体系方面呢，我们加强自身建设，配套出台了，重新制定了一些相关的制度建设，也相继推出了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代理服务、上门服务等特色服务，极大的方便了办事群众。谢谢。
好的，谢谢您。
领导走进直播间，党心民心一线牵。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纠纷办、伊春人民广播电台合办，每周星期六上午8:30至9:30播出，欢迎听众朋友参与。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那本期航风热线的主题呢是关注优化发展环境。那么今天呢是发改委、工信委、工商局、质监局、交通局、财政局、农委、国土局、住建局、规划局、国税局、地税局、供电局、金融办、消防，市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教育中心的领导呢，已经来到了我们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他们将围绕着关注优化发展环境来接听听众的咨询和投诉。那么，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已经为您开通了。那我们敬请您的参与。好的，那么应该说，我市的这个优化发展环境是备受瞩目的。今年呢，我市又确定了38个这个大项目建设。那么针对这些，那么我市的各部门都有哪些相关的政策呢？也敬请您关注我们本期的航风热线节目。
联系群众的纽带，
宣传政策的平台，
改进作风的镜子，
政府建设的动力，
航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期航风热线。那么现在呢，已经有听众把电话打到了直播间，我们来接听一下。喂，你好，这位听众。
哎，你好。
你好。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家住在自来水公司一楼口7楼东厅。
嗯。
我家从前的棚顶四周，这个冬天和夏天都顺着瓷砖下漏水。
嗯。
想反映这个问题。
好，这样今天呢，宜春市住建局的领导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他和您直接交流好吗？
好。
嗯，好的，有请。
这位听众您好，我是住建局副电源员，我叫陈岩，然后由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现在啊，这个春荣冬去春荣的时候，可能是随着这个天气的变暖，那么那个雨水渗漏到室内，究其原因吧，一个是屋面这个保修期已过，可能是涉及到质量，这个屋面的那个质量造成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在维修的过程当中呢，符合公共部位的保修期已过的，那么就是正常的使用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
嗯，您家这个楼具体住在哪里？
我家是自来水，跟自来水公司一个楼。
自来水公司家属楼是吧？
对对对。
啊，这个保修年限有没有过？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吗？
我家就是以前嘛不漏水，就是一三年做卫生保暖的时候，
嗯，
它搬之后开始漏的。
啊，是做完这个外墙保温之后，他觉得是漏的。
对对对，
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夏天也在漏水，不管是冬天漏，夏天它也在漏。
要是2013年那个做这个屋面改造的时候漏的话呢，那个屋面的保修期呀，应该在5年。
5年。
对。
啊
啊，这样的话呢，当时是应该是城投公司组织施工的吧？然后呢，现在从这个管理的话，属地化管理呢，整个要是有物业的话，通过物业，
嗯，
那么没有物业的话呢，通过这个社区和街道，
嗯，
这样的话我们把问题带回去之，一个是维修资金呢，现在由一村区在管理，
嗯，
然后呢，原来如果说原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是哪家，然后呢可以通知他们保修期内的进行维修，保修期以外的，
嗯，
那么向一村区啊申请维修资金进行维修。
嗯，
这是程序。
这位听众您看这样好不好？我们请住建局的领导把这个问题带回去，然后请他们协调帮助您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吗？
行，没问题。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见。好的，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应该说啊，这个大项目建设呢，都是我们全市人民上下瞩目的。那么有听众就想问一下伊春市工信委的领导哈，就是说在2016年，我市在扶持中小微企业相关政策上有哪些倾斜呢？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请伊春市工信委的领导来为我们解答一下。好的，有请。
我是市工信委调研员高东林。感谢这位听众啊，对我市中小企业的关怀。2016年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呀，在这个近几年呢，出台了很多这个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包括减税，包括负面清单，包括这个政府的一些审批等等吧。作为市级部门呢，我们没有行政立法权，这样呢，我们就是落实呢国家和省里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我们这个工信委啊也成立了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把一些银行，把一些这个担保机构，把一些法律咨询这个管理等等方面吧，这个都集中在中小企业公司。现在呢中小企业这个服务中心，这样呢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服务吧，来这个为中小企业服务。特别是啊，从去年开始，2015年开始，省里的出台了这个65条政策，我们市呢也出台了这个扶持工业经济发展的9条，其中很多都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所以这个我们在这方面啊，就为企业呢这个搭建平台，比如说这个融资平台，比如说这个法律咨询的平台，比如说一些信息平台，比如说我们组织一些培训，省工信委包括我们市工信委，组织一些大量企业家呀参加一些展会等等吧。通过上述这些政策吧，这样对我们这个全市的中小企业发展呢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但是现在啊也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中国的经济啊，世界经济也是大在下滑，所以啊我们这个伊春的一些中小企业也存在一些困难和危机。但是呢我们有决心，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各部门的协调，通过国家和省里政策的支持，我想呢，这个春天会来的。谢谢。
好的，也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哈。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听众啊，很多这个企业都非常关注，就是说四证合一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工商部门哈，有的这个企业的经营业主就想问一下，什么是四证合一、一照一码的登记制度改革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宜春市工商局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解答一下，什么叫做四证合一、一照一码？好的，有请。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宜春市工商局企业科科长马东。那么说四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是我们国家出台的一个利民利企业，为社会发展提供便利的一个登记制度改革。四证合一呢，登记制度是指呢，将原来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时依次申请，分别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工商营业执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部门核发税务登记证、社保登记证，改为呢由一次申请，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一核发一个加载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这样的一个登记制度。社会信用代码呢，是每一个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终身不变的法定身份识别码。谢谢主任。
那么这个四证合一它的这个登记的内容是什么呢？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四证合一照一码呢，概括起来呢就是五个一。一是呢一个窗口受理，企业登记申请表和登记材料由工商登记窗口呢统一受理，只兼税务部门社保呢不再受理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和社保证。二是呢一表申请，投资者办理企业登记注册只需要填写一份申请表，向一个窗口提交这个一次材料。第三呢就是一照一码。这个一照一码呢就是企业主体只有一个统一的代码，一个统一代码呢只赋予一个企业主体。四是一网互联，以省级共享交换平台呢为单位，由我们省工商局、质监局、国税局、地税局、社保等部门通过这个平台进行数据交换，实现这个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信息共享和有效应用。五是一照通用，一照一码执照呢在全国通用，相关部门均要予以认可。
那像这个四证合一、一照一码实行之后哈、这个企业手中原有的这个证照需要更换吗？我们想请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这个四证合一、一照一码实施以后啊，这个设置了一个过渡期。我们企业现有的营业执照和其他的证照在过渡期内可以使用，也有效。也就是说在2017年年底前就完成对企业这个发放和换发一照一码营业执照。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给我们做的介绍，谢谢。
阐释政策法规，
关注社情民生，
服务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请您收听唐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那今天我们航风热线的主题呢是关注优化发展环境。那么今天呢，宜春市发改委、工信委、工商局、质监局、交通局、财政局、农委、国土局、住建局、规划局、国税局、地税局、供电局、金融办、消防、市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教育中心的领导呢已经来到了我们航风热线直播间，他们将围绕着关注优化发展环境来接听听众的咨询和投诉。那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敬请您的参与。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呢，他想咨询这样的问题，他说我是啊，在利用黑木耳的废菌料的方面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想请宜春市农委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应该说近几年我是在大力发展这个林下经济哈，很多这个 种植户也都把这个眼光投向了这个黑木耳的种植。那么在这方面，我市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呢？好，这样我们请伊春市农委的负责同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有请。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农委食用局产业发展科科长李军。下面我就那个食用菌的那个废料那个利用方式以及我市在这方面取得的一些成果，向各位听众介绍一下。目前黑木耳废料可利用的方式呢，主要有以下八种。一个是利用黑木耳那个废菌料生产其他菇类，目前呢，现在就是可以生产华子菇呢，这个是咱们友好食用菌所已经那个研究成功，并通过科委专家鉴定，并获得了我市的科技进步二等奖。另外一个呢，就可以生产就是人工种植的鸡腿菇，这个是今年夏天前到那个虎林牡丹江虎林他们那个已经研究成功了。这第二种利用方式呢，就是利用废料发酵生产生物肥料，这个呢也是咱们伊春金山屯苗圃跟那个营林局在那个几年前已经那个试验成功。第三个利用方式呢，就是利用这废料发酵加工成菌糠饲料，这个呢咱们现在市内好像还没有这方面的那个成果。第四种呢，就是利用废料呢，就是可以再次生产木耳或者是那个香菇，这个呢就是把废料在旧料第二年呢加入一定比例，据我掌握啊，在20%以内对黑木耳还是香菇生产，从产量还是品质上没有多大的影响。第五种利用方式呢，就是咱们就直接就是晾干进行作为烧材，这个咱们下面的林场所也基本上都在利用。另外一个呢，就是给它压成块替代煤，可以烧锅炉，这个咱们那个室内的就是翠兰腰盒他们引进过一套生产线，并且进行压块烧锅炉。另外一个佳音那个江华村现在也有一个这个加工厂。第六种呢，就是利用菌料呢，就是直接粉碎撒到地里，翻到地里头作为那个肥料。这方面呢，因为这个咱们这个菌料啊，是始终那个里头还含有一定的营养成分，这个翻入地底下呢，它得有这几个作用。一个是那个疏松土质，第二个呢增加肥力，第三个呢能提高那个一定的产量。另外呢，我琢磨就是如果要再结合现在我们能源中心搞的那个测土配方施肥，这个效果更能好啊。第七个利用方面呢，就是利用它进行烧制生物质碳棒，这个呢这个主要就是咱们现在朗香红星都有这个碳棒厂，它就是给它粉碎以后进行风干，然后压块烧成那个碳棒，这个呢主要也是用于一些大型企业进行就是替代煤，它这个热量大卡相当大，而且价格相当好，所以这方面那个效益非常可观。第八个呢，就是利用这个菌料发酵制成氨气，这个呢就是前年哈北京一个科技公司过来考察过这个项目，当时他说就是发酵以后产生氨气进行回收装罐，完了进行销售。这方面呢咱们市里这几年正好搞我看早期工程，就是清洁能源早期工程，这个里头有很多地方就是因为垃圾不够所以发酵不好，我觉得在这方面咱们要充分利用这个也能 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嗯，应该说在这方面哈，我市的这个科研人员和我们市农委的工作人员真的都付出了很多哈，想出了这么多好的办法，真的也谢谢你们。那么现在呢，有听众把电话打到了直播间，我们来接听一下啊。喂，你好，这位听众。
哎，你好。
嗯，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我是义村区卫星小区的居民，7号楼、8号楼的居民。
嗯。
我们这两栋楼楼顶吧，现在还是老式的那个小红瓦，但是我们小区的其他楼都已经换成了彩钢瓦。
嗯。
不知什么原因，已经好几年了。每到雨季啊，我们这楼顶有很多地方就开始漏雨。去年我们也打过区长热线，可能区里也派了一些工作人员到那儿去进行了一下修修补补，但是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过一阵呢，还是漏，说治标不治本。我想请问一下。是住建局的领导能不能给解答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两栋楼没有给换成彩钢瓦，而其他的都换了？
好，
我们这两栋楼能不能给我们今年给考虑解决我们百姓的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心里很着急上火的问题？
嗯，好，这样我们请住建局的领导和您直接对话交流好吗？
嗯，你好，我是市住建局的副调研员，我叫陈岩，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屋面呢，它属于公共部位，那么屋面漏雨的有两种形式进行维修。第一个呢，就是保修期内由原建设单位啊，给进行维修。第二个呢，保修期已过呢，符合维修资金使用条件的，那么可以向义村区啊申请维修资金进行维修。至于你提的这个要平改坡，变成这种那个彩钢瓦形式的，这个从2012年开始啊，市政府加大力度，每年呢投入一定的资金，按计划逐渐去完善，逐渐去改造。那么你这个楼啊，是否列入计划，这个我们也得回去看一看，对一对啊。然后呢，就是如果说保修期内的，我们会责成建设单位给你及时维修。那么要是保修期已过，我们会跟你及时联系，告诉你申请维修资金使用这个程序。
嗯，
然后申请维修资金进行维修。
嗯，这位听众现在呢已经积雪开始融化了哈，就是现在你们7号楼和8号楼现在这个楼顶有漏水的情况吗？
嗯，轻微，但
轻微的漏水，
雨季的时候很严重。
啊，雨季的时候很。
是我他提出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就是说去年年末的时候可能有漏，或者是现在还没有开始融化呢，这个季节可能还不会漏得太重。
那您看这样好不好？因为我市的这个楼房也是确实太多了哈。这样我们请住建局领导同样是把这个问题带回去，看看我们卫星小区7号楼和8号楼在这个平改坡的这个计划内哈，是在什么时间可以改造？如果不能改造的话，我们住建局的领导会想办法帮你们协调，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好吗？
好，谢谢啊。
嗯，好的。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同时保持您电话的畅通，好吗？
嗯，好的。
好的，也非常感谢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听众，唐先生，您好。
哎，你好，雪松。
嗯，你好，把您的问题说一下好吗？
我1月16号年前在庆克隆买那个年货，然后我买个北京大宝两大石油膏，在交款那块就没了。然后我那个打了市场监督举报电话010到派出所，我都报告了这事儿。当我拿这个收据查监控的时候，他不给查，他这是贼电欺客的，这宅的牌儿。
嗯，就是说您在交款的时候这个物品没有了，是交完款之后呢还是交款之前呢？
就是在交款时候
啊，
我就没装兜里头
啊。这个现在给您的处理意见是什么呢？
处理意见，派出所也没给查，没给，可能没给调监控，我估计。
嗯，像您这种情况哈，您想就是今天您想咨询哪个部门？您是想？
我想告工商。
嗯，您想咨询一下工商部门，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怎么样来维权是吗？
那当然呢。
嗯，好，这样我们请义春市工商局的领导来和您直接的对话交流。好的，有请。
这位听众啊，我回答你的问题，我是市工商局副局长田元东。您刚才说啊，你这个在庆克隆超市是吧，买那个研发膏啊，在交款的时候钱交了，这个商品
先交的。在那个化妆品那块儿，一进去先交的，
先交的钱，
哎，我就放车里了
啊，然后商品就没了。
对呀，
这个先生好像这个不归工商局管，因为你这属于失窃行为，工商局是管消费者争这个纠纷和调处工作，东西丢失和损毁啊，特别丢失应该是其他部门管，
公安部门。
哎，公安部门啊。
您这样，
谢谢
您看好不好？既然把电话打到了直播间，您和我们的导播呢继续沟通一下，看看怎么样把您的问题给您处理好，好吗？同时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用电波架设桥梁，沟通心灵，
让关注倾听生活，服务百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伊春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
航风热线节目。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那本期航风热线的主题呢是关注优化发展环境。今天呢，伊春市发改委、工信委、工商局、质监局、交通局、财政局、农委、国土局、住建局、规划局、国税局、地税局、供电局、金融办、消防、市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教育中心的领导呢，已经来到了我们航风热线的直播间。他们将围绕着关注优化发展环境来接听听众的咨询和投诉。那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呢是367-1590、367-1890和390-3227。那么提到了这个优化发展环境哈，那我们有听众呢想咨询一下市质监局的领导。听众想问一下说，伊春市质监局在检验检测中心的收费依据以及它的这个具体的收费标准是什么样的？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请伊春市质监局的领导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好，有请。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首先感谢各位对质监事业的关注和支持。我是伊春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测中心主任王德成，下面呢由我来给各位解答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检验检测中心收费啊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计量检定收费，第二部分呢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那么其中计量检定收费依据呢，是依据黑龙江省物价监督管理局、黑龙江省财政厅黑价联2015-79号文件执行。我们计量器具检定项目收费的标准的制定，是由省计量检定机构按照补偿计量检定成本并兼顾缴费者承受能力的原则进行测算，并参照规定的同类计量器具检定收费标准拟定，报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备案后2年以后执行试行。试行期满以后，由省质监局部门提出申请，省物价监督管理局会同财政厅制定正式收费标准。计量检定的成本呢，还有包括一些这个，主要是包括直接用于计量检定的用房折旧费和维护费，计量基准标准装置及附属设备折旧费、维护费、能源消耗费、原材料费、人工工时费、计量基准标准溯源考核费、管理费。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是我们那个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依据。我们主要啊是依据黑龙江省质监局、财政厅、省物价局黑计监联发1994-46号、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物价局1992价费字496号、黑龙江省质监局、财政厅、物价局黑计监质监1990-314号文件执行。那么那个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啊，是非盈利的事业单位。为使这个检验工作顺利进行，监督检验机构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标准本着不盈利的原则制定。收费标准的核算的内容主要包括材料费、水电燃料费、检验用房维修费、仪器设备折旧费、仪器设备维修费、管理费等6项。谢谢。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质监局哈，对哪些这个特种设备开展检验呢？它的这个费用的收取又是怎么样的呢？这样我们请伊春市质监局的负责同志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好，有请。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我是伊春市技术监督局特种设备检验研究所所长楚光林。我们特检所啊，那个经国家质检总局核准的项目是这个锅炉、这个压力容器，包括车用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厂内机动车，这些检验项目。我们的收费标准是，黑龙江省物价监督管理局，和省财政厅黑价联字2014-96号文件，就是特种设备的收费标准。这个标准在相关网站上都能查到，红头文件。谢谢主持人。
如果听众朋友还有哪些具体的问题想咨询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个质检局的这个特种设备科去进行具体咨询，是吧？
是的。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做的解答，谢谢您。
联系群众的纽带，
宣传政策的平台，
改进作风的镜子，
政府建设的动力，
行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去收听航风热线。那本期航风热线的主题呢是关注优化发展环境。那么今天呢，伊春市发改委、工信委、工商局、质监局、交通局、财政局、农委、国土局、住建局、规划局、国税局、地税局、供电局、金融办、消防、伊春市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教育中心的领导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将围绕着关注优化发展环境专题来接听听众的咨询和投诉。那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继续来解答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位听众呢，想请问一下伊春市发改委。他说啊，这个伊春市发改委的这个本部门的行政权力下放和取消等工作，都是具体怎么做的呢？这样我们请伊春市发改委的领导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好，有请。
主持人好，这个听众好，我是伊春市发改委调研员李银才。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十八大以来啊，理顺国家和省不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这个战略举措吧，我们发改委按照国家和省这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精神，以呢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为主线，积极地承接好国家和省取消和下放的审批事项，并呢做好市本级项目审批权限取消和下放工作。坚持做到市场能决定的交给市场，把社会能解决的还给社会，基层能办好的下放给基层，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同时呢，按照规范、高效、便民的要求，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减少审批环节，优化办事流程，加强项目事中事后的监管，规范监管行为。
好的，谢谢您。好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有听众把电话打到了直播间，我们来请导播呢把电话接进。那我们本期航风热线呢，关注的话题是关注优化发展环境。现在呢，367-1590、367-1890和390-3227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罗先生，你好。
你好。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有个买，我车买了，我想请问交通局领导。我车买回来了，现在过不了，为什么不给过户？我想听听什么原因。
您是一位出租车司机朋友是吧？
对。
换了新车之后现在不能过户是吧？
不是新车，就是二手车。旧车。
旧车。那这样吧，今天呢伊春市交通局的领导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他们来和您直接的对话交流。好，有请。
主持人好，这位罗先生你好。
你好。
我是伊春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主任，姓窦。下面由我来为您解答这个问题。首先我想跟你澄清一下子，出租车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车，它是一个营运车辆， 在买卖的过程中，首先要到这个行管部门去咨询，允许你买卖，你可以买卖；不允许你买卖，你不可以私自擅自买卖。这是第一。第二，根据2015年市政府的会议精神，市政府的市场办会议精神，出租车严禁个人交易，必须由公司内进行交易。所以说，你在没有取得行管部门同意的情况下，也没有取得政府部门的同意的情况下，不允许你擅自过户，不允许买卖。
嗯，就是说根据相关的规定，不可以擅自进行这个过户买卖的。那像他这种情况，要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手续？怎么样提交申请吗？
现在我们国家的政策就是说，他不允许买卖，他只有退回去。
啊、
哦，没有什么需要这个手续那个手续。
嗯，就是说现在目前的政策规定，就是说出租车是不可以进行买卖的，这个相关的手续是吧？好的，罗先生。
那我请问一下吧，那我这车，那这车，比方说我现在经营。我现在经营不了了，我还不允许卖吗？那我就搁家烂呗啊。
那像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那这样吧，您看罗先生这样好不好？您的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我们这个出租车司机朋友会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国家呢也会有一定的政策。那这样，您可能是在这个过户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些问题，但是政策方面呢是不允许的，也希望您和这个交易的这个户主啊沟通好，把这个出租车的这个手续啊还是交接好办好，好吗？也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喂，你好，这位龙福家园小区的居民，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向那个住建局的领导，就是我们这小区，前面是能给办房证，到这儿都这么多年没办。
龙福家园小区的居民想咨询一下房证办理的问题。好，这样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给您解答一下。好，有请。
这位观众您好，我是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朱国军，由我为您解答这个问题。您反映的是龙福家园不能办理房证的问题，对吧？
对对对。
啊，是这么回事。这个主要的原因吧，这个龙福家园它是棚户区改造的一个工程。到目前为止，这个开发商黑龙江宏博房地产开发公司未向主要是未向我们国土部门和住建还有相关那个规划所有这些部门未申请过任何登记。所以导致该小区的业主无法办理产权证。到会后之后，我们那个第一时间通过一定的方式，就是说督促这个开发商履职尽责，做到他自己应尽的这个义务，及时为咱们业主那个提供就是个办理这些相关手续，尽快为业主那个办理产权证。
啊，领导，他是这样的啊。
您说。
我们这个我买的是商品房啊。再一个就是说，刚才您说他这个开发商没有向有关部门交这个费用啊，这个呢，到现在让老百姓来承担这个不办房证这个问题呢，我感觉不合理啊。首先就是说他这个他手续他不全，他那个没交费，那当时你们不能批准让他们盖，对吧？你现在他盖了之后呢，我们老百姓把这钱都花了。花了之后，你们现在各相关部门都不给办这个房证，我感觉这个不太合理。
他是这么回事，这位先生，他是当时是立项，立完了，但是说立完项之后，房子竣工以后，他应该向相关的政府部门履行一些比方说验收了。
那这个领导
这
个
业务，对对对，
我打断您说话，这个不太礼貌啊。
没事。
首先来说，就是这个啊，是。这个事儿有没有人管他，是不是他不履行的义务？咱们你们是国土啊，是住建的，还是相关部门？
是
不是你们得管他吧？那你们不管他，让老百姓承担这个没有房证的这个，那是什么部门做的？
您看这样，那个我们吧，就是说你及时留下这个联系方式，那个会后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完了我们就是说以我们那个单位的角度。联系开发商，尽量就是说督促他，让他第一时间 就是说把这个就是国土这块相关那些制度手续啊，这样的履行，履行之后，我们那个给您打电话联系，到时候向您反馈这个信息，您看好不好？
这位听众，
而且呢，我这个事儿呢啊，我这事儿已经是不止一次的，
是
就
是
说，
是
这个给咱们提出这个问题了。我知道呢，各部门工作也都是可能是有一定困难，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老百姓的这利益放在第一位。
那是一定，那是一定，对。
其实我觉得这位听众可能也真的就是没有办法了，给我们节目打来电话。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多次打来电话了哈。
是是是。
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真的能够履职尽责，帮我们百姓把这件事办好，好吗？
好，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众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我们再见。
好，谢谢主任。对，
好，谢谢您。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电话。朝阳小区十号楼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
你好，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那个，我想那个反映一下，那个北山公园西侧那个棚区改造倒出来那个地方，四年了搁这，那也没有啥规划，就搁那破破烂烂扔了，那得有个说法吧？
嗯，你想问一下这一块空地哈，是如何规划的？
那原先是给公园的那个地方，那怎么都八年去了，人儿没有了，搁那那空地怎么还搁扔，搁这四年？
好的，那么今天呢，宜春市规划局的领导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请他给您介绍一下好吗？好，
哎，好，谢谢。
好，有请。
你好，这位听众，那个感谢你对我们。
你会这样？
我是宜春市城乡规划局副局长王喜春，下面我给你这个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咱们这个朝阳小区，北山公园那个西侧这个棚户区，是咱们那个宜春区棚区改造项目，它是由哈尔滨宏盛集团这个承担的这个小区的开发和建设。那么咱们在受理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呢，因为它是棚户区改造项目嘛，所以首先它一期呢必须得保证咱们这个棚户那个原有棚户区的这个回迁。它这个项目呢挺大，它当时也是分期做的。那么第一期呢，他就把这个棚户区这部分完善了。那么腾出来的一块空地呢，按照规划呢，它是进行这个商品房开发。那么可能受现在这个市场形势的这个限制吧，或者这个形势不是那么太好，目前呢，他还没来申请这个商品房开发的这个手续。但是在规划当中呢，这个整个小区是同盘考虑的，谢谢。
就当时我们还是有规划的，是吧？
对，
那现在开发
国家有规定啊，你这三年搁置以后就得就国家收回了。
他这个是这么弄的，如果说的他这个土地，他通过招牌挂，他拿到手之后，完了呢，他两一年呢不开发呢，他罚他20%，两年不开发呢，把他这个土地就收回了。关键是他这块地呢，他没通过这个招牌挂，他只是在规划当中呢，我这个通盘考虑之后，我把一期建完了，二期还没来进行申请，所以他不存在着说咱们这个地已经批给他了，完了他不建，完了这个浪费收回，这个不存在着给他收不收回的事。就现在宜春区你说来立项，说今年我要把这个改造，咱们马上也可以受理。就是这么个
啊，开发不了根本。那这个公园的空地倒出来就是给公共用的，公共用地，不可能给他呀。
张先生，其实也非常感谢您对我市的这个棚户区改造的这个关注哈。应该说棚户区改造呢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也对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可能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还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这样我们也想就是说，我觉得我市的规划、住建各部门都会努力一起把这些问题。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这些问题都改造好。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好，谢谢您。好，我们再见。
用电波架设桥梁，沟通心灵，
让关注倾听生活，服务百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宜春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
航风热线节目。
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航风热线节目。那么本期航风热线我们是关注优化发展环境。那么现在呢，各相关部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367-1590、367-1890、390-3227已经为您开通了。我们继续呢来解答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那么在优化发展环境当中，有听众就提出了，我市的供电部门，伊春市供电公司都做出了哪些努力来为我市优化发展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呢？这样我们请伊春市供电公司的领导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好的，有请。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春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徐广龙啊。下面我把这个供电部门呢在优化发展环境过程中所做的一些工作呀，向广大听众朋友啊介绍一下。那么2015年呢，伊春供电公司啊，针对啊优化发展环境，那么成立了啊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提升供电服务品质啊工作领导小组。那么这个确立了方案，由公司领导班的成员啊分片包干对所有的省市区重点项目进行了走访，同时呢建立了定期的啊包保走访机制，形成了网格化的服务模式。目前已完成对全市8个园区33个重点项目的现场服务工作，累计现场服务人次呢市和县区两级达到了367人次，现场解决了客户提出的用电问题28项，累计发放供电服务的联系卡4200余张。同时呢，公司成立了大项目办啊，大项目办呢牵头呢由主管服务的啊副总经理呢担任组长，那么以周例会的方式啊推进呢大项目的用电建设工作，那么实现了华能热电、黑尊食品、中农天龙有限公司等25个大项目呢早送电早达产。那么同比呢液泼爆装平均的接电时间同比提速是23%啊，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介绍一下。
好的，也谢谢您。听众朋友，应该说良好的交通条件能为城市吸引更多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呢，反过来又能促进交通设施的投入，来改善城市的交通环境，使城市经济交通形成良性循环的互动关系。那么今年我市的交通局有哪些的重点工作呢？我们想请伊春市交通局的领导来为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好的，有请。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伊春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张金良。下面我简要的介绍一下我局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做的几项重要工作。一是积极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稳增长村民生的重要作用，抓住“十三五”国家大幅提高公路建设补贴资金标准的机遇，谋划好交通重点项目，全年争取完成投资呢2亿1000万元。一是加快完成汤旺河至伊村公路前期工作，确保今年项目开工。二是嘉荫口岸公路完成12.1公里的路面工程，确保今年交工通车。三是农村公路项目完成路网改善工程37公里，载路面加宽工程25公里。魏桥改造6座170延长米，争取全市行政村道路硬化率100%。四是汤旺河客运站、鹿鸣客运站、铁堤松涛物流园区2期工程，争取年内交工并投付使用。第二方面是进一步规范道路运输行业管理，强化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规范企业和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提高道路运输服务质量，解决市场深层次矛盾。我们各交通运输分局积极配合所属地区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三是不断强化公路科学管养，制定有针对性的养护措施，建立预警处置机制，加强危险路段、事故多发路段尾桥尾涵的处置，及时修复公路病害，做好保洁绿化防护等工作， 提升公路养护质量和服务水平。
好的，谢谢您。我这儿呢有位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伊春市国土资源局的负责同志。他说呢，这位听众啊想卖房子，但是呢房主已经80多岁了，而且呢行动不便。他想问一下产权部门能不能提供上门服务呢？
主持人好，由我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伊春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我叫朱国军。我局就是说，针对就是入冬以来，我局针对就是说群众反映的特殊原因，那个无法到我们伊春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房证的，我们推出了免费登门办证的延伸服务举措。我们产权部门就是说自备车辆，和2个工作人员，几乎是在每个工作日都要出去为老百姓服务。这个服务对象其中包括孕妇、老人、病人还有残疾人，就是说我们做到让他们足不出户，我们在他的家里面就为他办理这个产权证。
应该说我们国土局想在了百姓的前头了哈，就
是
说
开通的这个叫绿色通道服务，
就说已经有这样的服务了，
一直在服务中。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优化发展环境方面还都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能不能请伊春市国土局的领导来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应该说我们走在了这个用户的前面哈，就是说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我们还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主持人好，感谢各位听众和全市社会各界吧对国土资源工作的支持、关心和理解。为了切实优化发展环境，市国土资源局呢制定出台了7个方面22条措施。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抓改革，深化简政放权，梳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各71项，承接省厅下放的权力3项，清理保留12个审批事项，流程实现和要件压缩比例平均为50%以上。二是抓效农，保障用项目用地，通过配强窗口服务人员，建立分管领导牵头会审制度，足额保证建设用地指标，出台行政效能监督问责办法等措施，有力保障了伊翠铁路汇研会展中心、铁力翠峦园区以及保障房安居工程、汤姆河流域治理工程等项目用地。三是抓难点，切实利企惠民，取消用地许可证和2次撤回收费，委托地价评估全部实行减半收费，全年为企业减少支出近50万元。在市政府起草棚户区改造文件，解决了手续办理难等问题，抓住国开房发放低息贷款机遇，为11个棚户区改造项目提前办理用地预审，为西林千星矿居民避险安置项目办理转让手续，极大地缓解了政府资金困难。下放楼房分割登记职能到分局，解决了边远地区老百姓办证难的问题，等等吧。谢谢主持人。
好的，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国土局所做的工作，谢谢你们。
联系群众的纽带，
宣传政策的平台，
改进作风的镜子，
政府建设的动力，
行风热线。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听众提出的咨询投诉问题的情况反馈，我们将在3月5号播出。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